2022年1月1日，《中國家庭教育促進法》開始正式實施。在中國官方媒體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為此製作的一檔的節目當中，主持人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是繼《教育法》、《義務教育法》和新版《未成年人保護法》之後，有一部教育領域的重磅的法規，亦是中國首次就家庭教育進行專門立法。正如主持人所說，中國關於教育的法律法規已經是範圍很廣，涵蓋教育領域各個方面。這次出台新的家庭教育法，意圖在於促進家庭教育進行指引和賦能，對於不合格的家長，除了訓戒和輔導，幾乎不涉及任何懲罰的措施。位於美國的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健利認為，頒布新的家庭教育促進法是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想在中國推行一種新的社會和新的文化運動的一部分。
青少年的教育在世界各國都是非常非常棘手的一個問題，那其中一部分就是父母的責任。
楊健利說，青少年的教育在世界各國都是一個非常非常棘手的問題，其中一個部分就是父母的責任。父母到底在青少年的行为当中、教育当中起几大的作用，扮演什么角色，这个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长期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洪炳奇对美国之音说，家庭教育促进法已经实施，明确家长要依法带娃，但是从整体的法律的落实的情况来看，确实有可能出现家庭教育促进法只是一个倡导，而不是带有刚性约束的这样一个问题。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第三章第26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监督管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畅通学校家庭沟通渠道，推进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这是今年夏天以来中国政府为了重拳出击课外培训行业制定的双减新规之后，该政策被正式写入法律的条文。雙減政策已經持續半年多，中國政府是明確各地不再審批新的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科類校外的培訓機構，所有學前至高中的教育輔導企業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的機構，線上學科類的培訓機構一律不可以上市融資，大批培訓機構倒閉裁員，但這個並未能夠緩解中國家長的焦慮。
经常焦虑，不是一直持续，但时不时的会焦虑，尤其现在快期末考试了。
住在北京市的赵女士对美国之音说，非常之焦虑，经常焦虑，不是一直是这样，但是时不时就会焦虑，尤其现在是快要是期末的考试，焦虑感又开始。赵女士的女儿今年初中一年级，平时成绩是不错的，她女儿学校的数学课根据学生的成绩分为是三个，数一、数二和数三。赵女士的女儿数学是学得不错，被分到考试压轴题能够答出来的数三，亦就是学得最好的那一批。赵女士说，现在面对这样的压力焦虑，虽然他们不是很多地方是考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可能有五成都上不到普通的高中，让你上不到大学，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对未来这种的担忧。他不知道女儿如果不上大学能够做什么，所以好像是上大学还是他心目中他应该走的路，所以就得是不停地是敦促他的女儿成为一个被他的女儿讨厌的妈妈。赵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双减政策下来之后，总体来说补课的人确实更少，但对于一些不将他们的子女是送入顶尖大学不死心的家长来说，偷偷地补习成为了他们的解决方法。以前是五六个学童是一个小班补习，现在变成了是最多两个人。一些家长手机里面存了之前补习老师的电话，私下沟通之后继续高价请老师为自己的子女上课。赵女士说，她觉得这些政策法律起初她的心她觉得肯定都是好的，但是就实施起来怎样能够做到就不知道了。她说她有些焦虑，害怕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反正她周围的家长也都很焦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教育在中国就这么复杂，他们也都没办法，一开始也都是说什么他不在乎，但是只要进入了这个系统，你慢慢的就不可能不在乎。另外一位是家住在北京市丰台区的李女士，她的仔还没有到上小学的年纪，但她对美国之音说，她不打算好像其他家长这样来到去催谷自己的儿子，而看看她自己适合做什么。
双减这个问题呢，当然我觉得是好的。就我跟周围的人呢，也是聊到说，
佢话双减呢一个问题咧，当然佢觉得系好噶。佢睇下周围嘅人，亦都系讲到话，而家学生只能够喺小学完成作业，翻屋企就冇咩太多嘅作业，都算可以啦。未来到底细路仔做乜嘢冇所谓，佢觉得去职高或者系上大学都冇所谓。如果佢唔系学习嘅材料，何必逼佢呢？李女士唔觉得儿子长大后做蓝领工人系问题，因为佢觉得好多白领其实揾工都好困难，仲不如系培养养活自己嘅技能。作为八十后，佢觉得自己呢一辈子当年揾工都系相对容易，但系形势已经越嚟越困难。
但是我觉得，下一代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啦，哪那么容易赚到钱啊？哪那么容易说啊，可创业啊什么的？
佢话佢觉得下一代冇咩好嘅事情啦。哪有这么容易赚到钱呢？哪有这么容易创业呢？是很难的。现在年轻人他能够赚多少钱呢？到最后还是要家人补贴来买屋。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新浪微博账号下，1月2号发布的贴文引来的2000多条的评论，大部分的网友嘲笑新法完全在讲空话，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这种法令令到他们本来就是低微的生育的意愿越发的直线下降。在新浪微博央视网的账号之下，亦都有很多网友就此话题话，和生育孩子相比，还是自己的幸福感更为重要。另外一位网友话，只要不结婚，婚姻法和教育法就管不到，不婚不育劝退。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网友讽刺当今社会连劳动法都没办法保证实施，养育子女已经非常辛苦，不能够苛求家长太多。洪炳琦评论话，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目的之一是用法律的方法来到将之前的很多政策正规化，限制游戏时间，引导青少年理性追星，减轻学生的培训负担。在此之前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就已经有相关的条款。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法是为了进一步落实家庭的责任。他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需要政府、社会从多个角度来到使到这一步的法律具有更加刚性的促进的作用。首先来讲，促进法规定家长要亲自养育，增强亲自陪伴，但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政府部门要创造家长、父母、监护人能够亲自养育、亲自陪伴的环境。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话，既然毫无约束力，这样家庭教育促进法就只是流于形式。
所以这个是根本没办法执行那个法律，所以他必须在一开始的那种目标中往后退。
他说这个是根本没办法执行的法律，所以他必须在一开始那种的目标当中往后退，到最后成为了分界。这个分界就更加不知道怎么执行了。谁来到分界呢？是不是一个警察比父母更加懂得是教育子女呢？这个肯定不是的，所以就使到这个法律是不像一个法律，是没办法执行。杨建利认为，这部新法讲到底是为了体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推动新道德运动的目的。他觉得他肯定是想利用法律的方法，要将他提的很多政策是正规化。再一个就是立法系统也都在习近平的政策之下想急于表现，因为习近平很显然要改造这个社会有很大的企图心。在制定法律、教育子女方面，他要有所表现。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